第二十一课，认识魔鬼，魔鬼的诡计，从外面来的诡计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在加勒山上的得胜，你是胜了又胜的主，你早就胜过魔鬼，你早就败坏了魔鬼，哦，使他根本就对重生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力量和权柄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谢谢主。哦，主啊，但是我们知道魔鬼他用引诱、用假冒、用谎言来欺骗你的儿女，使我们落在软弱、失败、苦恼之中。哦，主啊，求圣灵你启示我们，当我们来一起探讨到底魔鬼的诡计。哦，主啊，你启示我们，你启示我们，你在我们的里面工作。那我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
阿们。涵盖内容，
涵盖内容，繁体字版340页第五行到343页第九行，简体字增订版307页倒数第九行到310页倒数第七行，全本书2007年电子版131页第十五行到132页第23行。
好，现在把主题涵盖经文和扩文一，我们先念一下。
魔鬼的诡计，一般说来有从外面来的和从思想意念来的两方面。
讲到魔鬼的诡计，我们请注意，我们往往的我们比较注重的是从外面来的啊，外面人来的攻击或者什么，我们说这是撒旦。但是魔鬼的诡计它是有从外面来的，也有从里面来的。请注意，既然讲到是诡计，是不容易让人知道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不断的启示我们，我们在理论上在知识上先明白，那么在我们每天的实际生活当中，借着不断的求告主名，圣灵会将魔鬼的诡计暴露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来看见，让我们来明白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念刚刚涵盖内容，开始你念，念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边念一边停掉啊。那么我们说魔鬼的诡计是从外面来的和从心思意念来的两方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从外面来的诡计。
好像吼叫的狮子大声吼叫，魔鬼是一个大骗子，他用大声吼叫要使人感觉他未曾被击败，未曾被践踏，甚至他会嘲笑主名，企图要我们放弃高贵的地位。彼得写彼得前书时，罗马皇帝尼罗在罗马及罗马四周对于基督徒的迫害是极其厉害的，有的基督徒被钉十字架，有的基督徒被放进斗鸡场被恶狮吞吃，有的基督徒身上被焦油点火，成为尼罗皇帝花园晚上燃烧着的蜡烛。那时魔鬼正好像一只吼叫的狮子，似乎就要将教会吞灭了。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苦难和试炼呢？我们不是只因犯罪而受苦。
是的，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，一个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苦，和因犯罪而受苦。我们一直在讲，我们本课程不是为我行我素，故意去放纵自己，而不是追求生命成长的基督徒预备的。我们这个课程是为有心愿意生命成长，愿意讨神喜悦的基督徒而预备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对待苦难的态度，是指不是因犯罪而受苦的，这个我们也讲一下。好，我们请把彼得前书5章8节念一下。
彼得前书5章8节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
我们知道魔鬼已经失败了，但是呢他常常啊像吼叫狮子一样的使你害怕。有一位弟兄讲的非常的有趣，他就是说魔鬼只是好像吼叫的狮子，但是圣经里面讲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就是真正的狮子，他说是耶稣。那我不管他讲的是对和不对，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的。 他说魔鬼只是好像吼叫狮子，也就是一句话，他是纸老虎。他自己他什么狮子？他根本没有权柄了，他在加勒山上已经都被败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根本没有能力可以做什么嘛，除非人接受，你接受他的诱惑，接受他的诡计，接受他的欺骗，那他就发起威风来，不然的话他根本没有权柄的。所以魔鬼不是狮子，只是吼叫的狮子，只是吼叫，好像把他叫得响，叫了大家怕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彼得说要谨守警醒，关于如何胜过魔鬼，我们下两课要讲到的。我们在这里现在是先讲他的诡计。好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
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确信撒旦在加略山上早已失败了，除非神吩咐神许可，他对基督徒毫无权柄能做什么。
好，我们请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16-17节。
吹嘘炭火，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，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我们何等的得到安慰，今天世界上真的我们能够看见，好像魔鬼用着很多人为的吹嘘炭火，打造何用的器械的铁匠，就是好像就是说他为着造了来要攻击你的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要来打成何用的器皿来攻击你，用现代化的这样的器皿那样的器皿来攻击你啊，来残害你，来行毁灭，但是神说是我造的。我们要知道神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，神绝对不会被恶试探的，神也不会去做残害人的器械。那么神在这里讲是我造的意思是什么，在神绝对的主权里，他可以使用人做一些事，像我刚刚说神可以使用犹大卖耶稣，你说从神的绝对主权里面神使用犹大卖耶稣，但是你要从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说起来，是犹大自己要卖耶稣，对不对？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今天一个人他要做一个什么器皿，他要做这个器皿，做那个器皿，他可能要来残害你，但是是神许可的。在圣经里有一个特殊用语，就是在神的主权，神许可做一件事要来成就神的美意的时候，神永远欢喜用这句话说是我所造的。所以在旧约出埃及记，神使法老心硬，不是神叫法老心硬的，你说哦，神自己叫法老心硬，神又要去消灭他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神圣经的特殊用语，是什么特殊用语呢？就是在神的绝对主权里面，他许可这件事情发生，因为你要心硬，法老自己心要硬，好，那神就用你吧。那么在神绝对的主权里，他可以用我使法老心硬，这句话懂吧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犹大是他自己要卖耶稣的，是不是神叫他卖耶稣？
不是，神任凭他。
他既然犹大要卖耶稣，神就许可他卖耶稣，那就是说他用犹大卖耶稣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把神绝对的主权和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要平衡，这是一个。我们也要看清楚，来，我们看一节圣经，雅各书，新约雅各书1章13节。
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
是，神不会创造恶，他不被恶试探的。那么我刚刚讲的，今天要残害人，他要造了很多的器皿要来残害人，神会不会说你造这些器皿去残害人？不可能。但是神可以使用这些， 神可以使用这些来达成神自己的美意，因此说是我所造的，是我所造的，其实背后的意思是说是我所许可的，为要成全我的美意。我们看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去，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去是谁卖的？是他
哥哥，
哥哥卖的。那但是呢，在诗篇用一节非常奇妙的话，诗篇105篇，诗篇105篇讲到神对待以色列人的历史。好，我们从11节开始念起，我们要一直念到25节，从11节念到25节。来，
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，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。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链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
好，你看见这里，神因为要祝福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爱主，我们看见说神祝福以色列人，他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们。那么当他们呢到了迦南地以后，你看第16节，他命饥荒降在地上。好了，他命饥荒降到地上去，降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第7节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。他因为有饥荒，结果呢约瑟在这边呢，约瑟的故事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！他要去送东西给哥哥，结果哥哥又把他卖去了。但是在神的绝对主权里怎么讲？
打发一个人去，
哥哥卖约瑟，成就神打发的美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18节19节，来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困居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你在我们看来，哎呦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约瑟被卖了，他们又去骗雅各说，这个是你儿子，一定是被豺狼吃掉了，被野兽吃掉了。好了，我们说约瑟被卖了，苦，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了，苦啊苦啊苦啊，哎呀，他被卖到埃及去，好了，去波地法的家里去啊。他到了埃及，在波地法家里，在波地法家里呢，好了，又给他的祖母诬陷了。按我们看是祖母诬陷他，但是在神的眼光是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他所说的应验。哦，那么他想到了那里呢，正好又碰到王的，一个是到九镇了啊，对吧？一个上长在那里做梦，好。他解梦，哎呦，你们的意思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要纪念我。我想啊，记性再不好的人都不会忘记约瑟给他解梦，你说会不会忘记了？但是他们忘记了，连这个忘记还是神许可他忘记的了。所以等到呢王做梦了，好，我忽然想起来了，哦，有这么一个人，好，王来把他释放。你们看，你看见这个吗？看见神绝对的主权吗？按我们人看，人怎么样？所以这里以赛亚书54章，吹嘘的炭火，打造和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的。按人看来， 啊，这个铁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二人看来这个哥哥好，他那个做梦的人来，我们要把他卖掉了，好像二人看来是这样，其实都是在神的绝对主权里统管的。也就是说，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件事情，说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，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看神。撒旦也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就让你怕，哎呦不得了了，哦，这个铁匠你看他今天在做什么，在做什么，他做了这个以后就是来攻击我的。如果按照约瑟，我也很钦佩约瑟，约瑟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见他有怨言，我也相信他没有怨言，因为他就是他也没有很怨他的祖母，他也没有怨他的哥哥，他没有怨言，他因为他的眼睛看见神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今天我们如果看人，哎呦他都是这样来攻击我，哦，你看他是用这个方式这样的方法来攻击我，哦，以至于怎么样，或者用这个用什么东西来攻击，用什么东西来攻击啊？有的人他用录音带等等，是不是会把一个录音带把我的话都掉了，或者又是怎么样。但是神说这是我所造的，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领到我，一切都是神所造。特别宝贝的是，这是你看以赛亚五十四章这有一句话，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。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份，我知道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，这是我的产业。在诗篇十六篇说，耶和华是我杯中份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。我笃定如果我的神与我联合的主耶稣他不拍胸，这件事情根本不会成功的，这是我们的产业。你能明白这一句话吗？
明白。
这是何等的宝贵，笃定。为什么有很多小孩子会说我爸爸是什么长是什么长是什么长，他讲什么长什么长的意思就是什么的，笃定我爸爸是什么长这件事情会成功。我们今天笃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他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领导我，这就是我的产业。还有四来念下去，
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
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当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啊，狮子在这里叫，哎呦你怕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，为什么讲是我所从我所得的义呢？从神所得的义呢？也就是说当你有信心，我笃定感谢主，就是像约瑟他的意是什么，他相信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事情到的时候就会成功，这就是他的义性，就是信心。因信称义，因信得义，因信称义。我今天在狮子的面前，我在这个铁匠的面前来残害人的铁匠的面前，感谢主，一切都是神许可的，神不许可不会领导我的，这是我的产业。感谢主，一切都有成全神的美意，这是我的意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非但我们不是用惧怕的态度，而是说我们感谢主，一切都在神的许可里面。好，
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确信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若不许可，没有一件事能临到我们。我们确信，凡临到我们的事，都有神的美意。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，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为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
是的，神既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还有什么呢？有什么比他儿子更宝贵呢？有谁愿意把他的儿子舍了呢？神既然舍了，他今天临到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是好的，一定是对我们好的。耶利米书
二十九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
是的，神对我们有计划的， 他临到我的事，不管是像吼叫的狮子，你想想看，在尼罗王的时候，他把基督徒把他油浇下去，浇下去就放在他花园里点火啊，作为他的灯啊。你说说看，我们在我们说来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能够明白？但是神说，我向你们永远怀失平安的意念。让我们来看一看，在教会历史里面啊几件事情。我们知道，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啊，讲到七个教会有七封信，那么其中特别讲到士美拿教会。士美拿的教会呢是最短的一封了，里面没有责备的，神不是责备很多教会吗？就士美拿教会跟菲拉铁菲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七个教会，七个教会里面给士美拿教会的这一封信是最短的，而里面没有责备的话，只有称赞，只有安慰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士美拿教会他为主受苦，是至死忠心的教会。他们为主受苦难啊，有三种。有一种，第一种苦难就是患难。我们现在先看他受的什么患难呢？当时罗马政府就命令人，就是每年一次一定要向皇帝的像烧香敬拜。向皇帝的香烧香敬拜的人，政府呢就给他一张证明，就说他是忠心爱国的。如果你不向皇帝烧香敬拜呢，就是不忠心不爱国，是国家的罪人，要受严重的刑罚。那么基督徒如果肯向这个皇帝的像烧香敬拜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向皇帝烧香敬拜，也可以信基督教。意思是说，但基督徒如果不能够这样做，那你就要受灾难了。就在这样，他们为主的名呢，他那个职业就被革除，公民的权利被剥夺，财产被没收。但是他们在大患难当中不发怨言，还是忠诚爱主，彼此相顾。在主后155年的一个节期，犹太人啊就煽动了民众要审判斯美拿教会的主教，他叫波吕加。波吕加呢，他就叫他做一个选择：你是向该撒的像去跪呢？你要向该撒的像去跪拜，还是死？后来呢，他们见他因为九十几岁，说年纪太老，那么就这样吧，叫你是否认耶稣也可以的。他回答他回答说：我侍奉主80几年了，得着神无数的大恩，我怎么能够否认我的主啊？于是他就被捆绑，把他柴火，把他用火用柴呀、啊，把那个捆绑放在柴上，要用火烧他。结果那个火啊，就变成弓形的，因此就烧不到身体。到最后，他们用刀把他杀死了。他在要死以前，他祷告说：主耶稣，我感谢你洪恩，你使我存活到现在，今天我能够为你殉道，和你一起喝苦杯，我感谢你。所以感谢主。主耶稣说：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。当然这个认不是跟得救是没有关系，得救重生是没有关系的，而是指得救重生以后的得胜来说的。有一个执事，他名叫做 Lawrence， 敌人呢把他的手脚的骨头全部都被打断以后，再把他放在铁板上，再用火来烤他，使他在极痛苦的时候要死去。但是在极痛苦的时候，他唱诗，他举目仰望神，求主拯救他的灵魂。还有300个基督徒被抓到一个火窑旁边，叫他们：你向偶像烧香敬拜，不然的话你就要丢到火窑里去。他们不肯向偶像烧香敬拜，一起跳到火窑里去。这种殉道的精神实在是士美拿教会所表现的。我们讲第一种的苦难，那这个就是说他们第一种的患难就是苦难。第二种苦难是什么呢？贫穷。我们知道斯美拿教会，斯美拿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城市，为什么基督徒会贫穷到一无所有呢？因为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，财产没收了， 所以家庭呢有，而且常常有抢劫。正是像希伯来书所说的，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在文革的时候，有一个姊妹她讲过一句话，当她在文革的时候，她的家业都被拿去的时候，她说我觉得非常的惭愧。她过去以为她50%的工资都是奉献的，她是医生，她50%的工资都是奉献的，她以为自己做得很好，她说还是有东西给人拿去，早知道这样我应该奉献的更多。斯美纳教会他遭遇的第三种苦难，就是犹太人毁谤他们，来苦害他们。那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说，你们受了本地人的苦害，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。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，又把我们赶出去。在斯美纳教会的时候，当时犹太人呢散居在罗马各处，他们就向罗马政府密报，就是故意捏造了很多的坏话讲基督徒啊，以至于让他们来苦害基督徒。所以在斯贝纳教会说，你将要受的苦难你不要害怕，要受患难十天，是指有十次的大患难，是从主后64年罗马尼罗皇帝到主后310年第四个皇帝叫杜克利辛登基的时候发生过10次大逼迫。他们10次大逼迫呢，那个10个皇帝继续不断的逼迫，发出10条命令，叫就是说叫各地的官长都要处死基督徒。但是史梅纳教会咱们在大逼迫当中，他们都是能够站立得稳，难能可贵。保罗呢在这个时候是为主殉道的啊，其中有很多人也是在 也在这里殉道。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犹太人的家庭，非常的富有。这不是在讲斯美纳教会了啊，是讲另外的事情。非常的富有，他们的财产呢多得没有办法计算。他们有一个独生的女儿，他非常的爱这个女儿。犹太人的风俗就是绝对要禁止人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如果有人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一定要把那个人赶出去，离开他们的家庭，断绝一切关系。有一天这个独生的女儿呢听见了福音，接受耶稣做救主了，而且非常的爱主，灵性很好，非常追求。爸爸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用各种办法去劝他，逼迫他，要他放弃信仰。他无论怎样做，他都不影响他跟主的关系。到他20岁的那一天，生日的那一天，他爸爸就按照以往的习惯，把亲友请来一同庆祝。那么父亲事先就对女儿说，女儿，这是你最后的一个机会，所有的亲友都来了，大家都知道你接受耶稣，这件事我是没有办法忍受的，我已经请了律师写好了文书，若是你哪一天起来公开否认你的信仰，我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归你，若是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就要空手离开我的家庭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不能再有关系了。父亲以为女儿不会抗拒这么大的压力，一定会当众放弃他的信仰，所以那一天终于来到，亲友们一同聚集在他的家中，他父亲就很郑重地宣告他的决定，全场都非常的严肃，非常紧张地等候这个女孩子反应，但他安静地很从容地走到钢琴旁边，他打开了琴盖，他就来弹出一个诗歌，就是耶稣，我今撇下所有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。我们现在把这首诗歌，我们念3节吧，就是诗歌249首，我们念3节，请念。
耶稣，我今撇下所有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，甘受藐视、艰苦、耻羞， 心为欢然作活祭，前所追求爱慕盼望一切雄心全败亡，但我境况何等宽广，仍然有神与天堂。任凭世界弃我嫌我，主你也曾被弃嫌，人面人心欺我骗我，唯你永远不欺骗。当你向我显出笑脸，友虽生疏敌虽险，我心平安处之泰然，因我得见你欢颜。去吧罪的名利福乐，来吧艰难和嘲讽，为你生活失即是得，有你喜悦悲也高。我既称他阿爸父亲，我既靠你定我心，所有狂风怒雨后云都成以我的器皿。
是的，结果他呢弹完这个琴以后，他就一边唱，有一些犹太人呢也受感动，很多犹太人也受感动，跟他一起流泪。当他唱完了最后的一节，好，把最后一节念一下。
快有恩典进入荣耀，信当澎湃求当义，眼前天国就要破晓，神必亲自领到底，地上执事就要停止，人生路途就要完，盼望就要变成事实，信变眼见，祷变赞。
所以他就唱完了最后一节，就把钢琴的盖子轻轻的就合上了，和他的父亲母亲和在场的亲友，他就道别，拿了一本圣经，安安静静的从家庭里走出去了。非洲有一位爱主的姊妹，她的丈夫为主殉道，她还剩下她的父亲和两个儿子。后来这个爱主的姊妹也被捕，刽子手对她说，只要你否认耶稣就可以释放你。他回答说，我并不否认我的主。于是他就被捆绑，就把他下到狮子坑中。老父亲抱着两个儿子来到狮子坑，劝他否认耶稣。他回答父亲说，父亲，我爱你，我也爱我的儿子。但是我不能否认耶稣，哪能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我不必怕他。父亲，我们在天堂相会。我们感谢主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因为要她拣选在信仰跟学业当中选择，就说你如果说你不肯放弃，你就要开除，你如果肯放弃信仰，你就可以继续求学。但是他选择耶稣，他心里面啊唱出诗歌271首，请把这个诗歌271首，我们唱他7节，请念一下。
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，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。我今已经撇弃世界，所有关系都解，虽然道路越走越窄，但我在此是客。尽管别人藐视白眼，我只求主笑脸。别人虽然喜好外貌，但我要主的好。我心所望不是伟大，不是今生通达，我愿现在卑微侍主，那日得他撑住。我今每日举目细望，审判台前亮光，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卖火，让你们去得着名声富足荣耀友朋，让你们去得着成功赞美从者兴隆，但我只愿孤单贫穷，在此不求亨通。我心切望忠诚跟从我主到了路中。
哎呀，有许多历世历代的殉道者，为主受了很多苦的弟兄姊妹， 他们留下了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脚踪，也有许多美丽的诗歌，他们唱出很多美丽的诗歌。弟兄姊妹，我实在愿意在我们中间啊，你如果你愿意，你能够唱这些诗歌，能够录这些诗歌，我们很希望你跟我们联络，因为我们也很希望这些诗歌在网站上有，大家可以一起唱啊！你在联系我们当中那个上面，你可以跟我们联络。我们很希望有弟兄姊妹能够奉献诗歌，奉献这些诗歌在网站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来念一念第五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主题涵盖经文的五，
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不丧胆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
那个我们知道，彼得他讲这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因为彼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是以为奇怪了，因为你大家记得吗？当主耶稣讲到说他要被害，他要上十字架，彼得说什么？万万不可，对不对？他把这事以为奇怪了，但是当他自己经过失败以后，他认识了这是一条必经之路，我们必须走的路。魔鬼是会向吼叫的狮子来向我们吼叫的，他叫我们不要奇怪，也就是这是当然的事。我们请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。
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
弟兄姊妹，圣经讲明的，你愿意愿意度日立志敬虔度日吗？你愿意好好的照着神的心意，顺着圣灵的带领做事吗？你一定会受逼迫，所以不要稀奇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好，我们看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。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，
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
你看，配为这名受辱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配为这名受羞辱。那我们的心，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的态度不是紧张，不要哭。这魔鬼他想像吼叫的狮子，哦，这样轰轰轰轰叫，你很害怕。让我们，我们是立志敬虔度日的，本来就要受苦，本来就要受苦。我们倒要欢喜，因为你有没有资格受苦？你配不配为这名受苦？好，我们念下去。
参考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七节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
是我们今天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相信刚刚讲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。第二，我们不要觉得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我们做基督徒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个受苦的是谁啊？
主耶稣。
主耶稣第一个上十字架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我们是从受羞辱的荣耀的道路， 我们是从卑微到尊贵的道路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不要奇怪。所以面对吼叫事情，我们不是看看轰轰轰轰轰的时候我们去怕，让我们的心存心感谢主。所以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很奇怪啊，她说有很多人看见啊，为基督教受苦很稀奇，但是她说我很感谢神，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基督徒就是应该受苦的啊，我感谢主，我为着姊妹她有这样的家庭的教育啊，给大家就是愿意受苦的心智，我感谢主。所以不要奇怪，倒要欢喜。我们只是客旅的，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这自沾自弃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为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是在那里，我们是等候那一天家。我们感谢主。我自己记得我自己在文哥的时候，人家就跟我说，我看啊，你天堂还没有去，火葬场先去了。就因为就是说受了肉身很多的苦难，他们说我看你就先去火葬场了。我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如果到了火葬场我也就到天堂了，然后就是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只是客旅的，我们只是寄居的。世界上的人说虚空虚空，到了七八十岁说哎呀，过去一切都过去了，不谈不谈。我们不虚空，我们是在日光之上，我们不是在日光之下，所以我们是有永存的盼望。所以我在这里讲的不是要宣扬虚空的人生，我们是通过怎样来认识这虚空的人生而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看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不会消极的，他工作做得最好，你看他功课也是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今天利用有限的今生来投资无限的永远。所以基督徒不会消极，他反而积极了。很多人是因为哎呀没有意思没有意思，那就是拼命的放纵情欲啊，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以后又觉得虚空虚空。但是基督徒不吃喝玩乐，他不虚空，他做事做得最负责，认真负责，他做事做得啊，大家都是很满意的。我都没有真正的基督徒，我听见人家都是说好的，都没有说不好的。我当然不是说是假冒为善的基督徒，或者说虽然信耶稣不想做好基督徒啊，我不是讲这个。我们只是寄居旅客的，我们是仰望前面的喜乐，我们有真正的盼望，有真正的答案，有真正的价值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念六。
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存着顺服受苦的心智，跟从基督和羊群的脚踪行。约翰福音14:30-31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
弟兄姊妹，但愿这个成为我们行事的准则。蛇是什么？主耶稣说当他要上十字架，他意思是说魔鬼要把他交易死地。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就是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没有地位的。世界的王要他体贴自己，要他自己自哀自怜自卑或者什么，他说他在我里面没有地位，只是就要世人知道我爱父，父怎么吩咐我怎么行。今天他上十字架不是因为怕犹太人，我现在请问你，他要逃逃得走吧？
当然可以。
哎，当然可以。他不逃是为什么？
顺服。
他爱父，父吩咐他，父要他上十字架，他上十字架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，我们因为爱父，父叫我们要顺服，我们就是顺服，我们应该欢欢喜喜顺服。很多世上的人表面顺服，背后不顺服，表面好好好好，背后我们是从心里面顺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父怎么吩咐我，我就怎么行。下面一句什么？起来，我们走吧。所以我们走，弟兄姊妹，你走什么？你走路，你是跟什么走？ 我们跟着耶稣走，父怎么吩咐我，
我就怎样行。
对，让我们这是我们行事的准则。我神怎么安排，神怎么带领我，我就怎么做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够否认父。你看但以理三个朋友，人家叫他拜下不拜，他要丢在火窑里。但以理叫他除了王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，他照样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所信的独一的真神。他不管狮子怎么吼叫，我要拜，我就是父怎么吩咐我，我就怎么行，神怎么带领我，我就怎么做。这是我们的脚踪，耶稣基督的脚踪。他第一个上十字架，历史历代我们刚刚讲的两个见证 弟兄姊妹也同样走上这一个脚踪，这个就叫做羊群的脚踪。让我们跟着羊群脚踪走。
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蒙恩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四章二节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是度余下的光阴。
好，希伯来书是一章，可以弟兄姊妹自己去读，那就是羊群的脚踪。我们信心的伟人，他怎样凭着信心往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，面对了吼叫的狮子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？我有受苦的心智，我有顺服的态度。父怎么吩咐我，我这个没什么稀奇嘛，不要以为奇怪，轰轰轰轰，你不要以为奇怪啊！要浇油浇在身上，你要去当蜡烛烧就当蜡烛烧，这是本来你做基督徒就是要受苦的嘛，这是圣经上讲了嘛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配得为这个名受羞辱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基督当然在世上不能这个也受，每一件事情都受，不是，他受的是各种苦都受，但是我们在患难中跟他一起有份，补满他患难的缺欠。我也很欢喜这一句话，约翰说我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让我们欢喜快乐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羊群的脚踪，是耶稣基督的脚踪，是羊群的脚踪。耶稣基督第一个走上去了，羊群也跟着上去。好，七，
我们对撒旦要谨守警醒，但对他的吼叫尽管鄙视，因为当我们高举在基督里高贵的地位，即已与得胜的耶稣基督联合，永不分离时，撒旦就逃跑了。
是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说你针对了，你针对了撒旦的吼叫，我就是受苦是应该的，感谢主，我有份于基督的患难，我在耶稣基督的患难里面一同有份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撒旦也无可奈何。我记得在文革的时候，一个姊妹讲到一个见证，他人家要他放弃信仰，他不放弃信仰，人家就说要开万人大会来枪毙你。那个哎，那个姊妹啊，感谢神，神给他的受苦的心智，不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所以他一直在准备什么？他在准备，我们听见他的见证说，他在准备说，如果我有机会开万人大会，那我是一个特好传福音的机会，那我应该怎么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把福音讲？到底我是在讲来信耶稣，还是讲神爱世人，还是讲信耶稣的永生？他一直在想这个东西。到了后来，他结果他倒很想有这个机会，结果也没有这个机会，结果他也没有这个机会，结果万人大会也开，也没有开，他还在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些态度不是哎呦呦呦呦怎么办，哎呦虎叫狮子等等会把我咬，神不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你，神许可为基督受苦，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。好，
总结我们奔跑天路应该有的态度，希伯来书12:1-2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
我希望这一段经文大家好好的背，好吧？面对吼叫的狮子，我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，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准备的是什么？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缠累的罪。因为在希伯来书11，我们大家好好的去读，这是我们信心的伟人，他面对吼叫的狮子是怎么样。
9，从外面来的诡计，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。
好，我们刚刚说从外面来的诡计，撒旦像吼叫的狮子，那现在呢，就是说是用可怕的面目出现的。现在呢，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，第二方面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，那就是说以你想光明的天使，光明天使是以美丽的面貌出现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什么？
异端，哥林多后书11:4，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14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
好，这个要很注意的，我们信仰的内容，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用异端，现在呢特别有好几种异端啊，我现在讲特别是讲东方闪电派。你比方东方闪电派，它有40几页行事准则。它行事的准则是什么？它就是说，你跑到人家家里去，你就要帮他做事情。老太太有人家在捡菜，你要帮他捡菜；人家在做什么，你就要帮他做；人家生病，你要买一篮苹果去看他，或者是怎么样啊？你要多体贴体贴人家啊！你看见年老的，你叫他阿婆；你叫看见年轻的，你叫他什么？你就是最主要他们的原则，你要附和他讲话。所以他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我听见有人跟我讲，别的不懂，他的态度倒是很好的。他还帮人家做事，重生派也是这样嘛，哭重生也是这样。当然哭重生是不是异端，我不加评论，有的人讲他是异端，有人讲他是极端，但是他们的原则也是这样，你到人家家里去，你就要帮人家做事，人家种田你帮他种田，人家做什么就是做什么，假装光明的天使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注意的，当人家给我们来传，你不要一听见福音两个字，哦，就是我的福音，你一听见耶稣就是我的耶稣。我就是说现在因为有异端了，所以我们还多加几句了，我所信的神是独一真神，我不是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，我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我所信的耶稣一次完成道成肉身。这关于前面大家要重复又重复，弟兄姊妹，你只有把这一些东西牢牢的放在心里，我们才能够抵制异端。你不要看他态度好吗？有一位姊妹就是这样，人家一叫他阿婆，他的耳朵就软了。人家就说：“哎呦，你姊妹啊，你真好啊！哎呦，你的面孔像天使一样啊！你又是，哎呦，你真和善啊！”这，哦呦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你怎么，你这个真理怎么用这个外面东西来买卖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异端，所以撒旦要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我们要听的是跟我信的一样嘛。你不要看他外面好坏了，对不对啊？哎呦，体谅你，哎呦，很同情你，你讲什么他都是是的，你讲什么他都是，你就以为他是很好了。你要听着他讲什么福音，你讲什么，你要问他，你干脆就问他了，你是不是信？我现在干脆就这样讲，我说人家一来你先祷告，你就跟他一起祷告，他也是信耶稣什么，你就跟他一起祷告。第一，主要咒诅东方闪电派。我说我现在知道说先咒诅，不管他怎么好听不好听，咒诅有什么不对呢？既然不对的就是受咒诅嘛， 不是我的福音就要受咒诅吗？我不管你讲的对，不管你讲的天花乱坠，我们先祷告，先来一起咒诅，对不对？我不懂啊！现在外面有异端邪说，有东方闪电派来，姊妹，我人家来啊，姊妹啊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？他讲我不要管，我们来一起先祷告，一起到天父面前，我们要一起先咒诅东方闪电派，求主败坏东方闪电派，我们先败坏一切的异端，先这样你总没有错吧？对不对啊？好，
贪爱世界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铁萨罗尼加去了。格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，他们离弃正路，就走岔了，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，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。
好，关于这个贪爱世界这个问题呢，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是走向贪爱世界的路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哎呦，就是讲到哎呦，你经济有困难啊，你可以先去做什么啊？啊，你应该啊，本来是做童工的，那、啊、你应该要去好好的去赚钱啊，什么？这个比较容易知道，我们大家都比较容易知道，那好像说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倒还比较容易。好，第三点，这个是蛮难的，
在肉体中行事。罗马书七章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十四节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八章六到八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
这个在魔鬼的从外面来的一个诡计当中，吼叫是指你比较容易的啊，异端也比较容易的，他爱世界也比较容易。我觉得最我们最不容易辨认的就是在肉体中行事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家被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啊，那我就愿意说为主多做工作嘛，我自己就是这样嘛，还拼命的做，拼命的做，做了还发脾气再做，那么等着身体做了吃不消还在做，哎呀，一天就24小时，24小时还不够。后来当我开始走了生命的道路以后，我才发现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这是撒旦，是让我们走凭肉体形式。什么叫做体贴肉体？肉体体贴肉体的意思，心思意念专注在肉体上，也就是心思意念你专注说我这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这个叫做什么叫体贴圣灵？体贴圣灵就是心思专注在圣灵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，我要顺圣灵去做。管你什么管你什么仁爱喜乐和平，哎，我传福音都来不及哦，我要传，我要传，我要拼命的做。哎呀，家里都不要管你，如果说要管我，我就是你是傻蛋，哎呀，你是在逼迫我的，我就是这样。我不懂得什么叫做随圣灵而行，靠圣灵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得。其实我在这行事的时候，应该是有照着生命圣灵的律去行事，我不懂的，这以后我们要讲的，我不懂的，我只懂得我要怎么就怎么样。那么其实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有一件事情你很能够看出你是对和错。你如果做出来的结果，当然我们不是在不是讲异端啊，是不违背基本真理，因信称义之不违背的话。你如果心里是平安，外面就和谐，那你对头。事实上做到最后，我心里也不平安了，我也烦躁了嘛，来不及做了，外面也不和谐了嘛。但当有人提出不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魔鬼了，你是撒旦了，你就在逼迫我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肉体中行事不能得喜的喜悦，刚刚念的不是不能得神的喜悦，还是受咒诅的， 不能不得神的喜悦而是与神为敌的。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说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自己在神的光照里面，你说要说我为主工作，那我也是不亚于一般的人的，我是为主做很多，但是在神的光照里面是草木合间还是金银宝石。我现在叫你叫试试看，你是草木合间还是金银宝石。我讲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我做的辛苦的不得了，做的辛苦不得了的时候，听见人家在那里讲一句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懒惰，不好好为主工作。你那个时候就看你怎么样了，你的反应是什么。如果你的反应，哦，主你都知道，我一切都在你的手中，那这倒还很好。如果你气死了，功劳也没有，苦劳也没有，那你就是草木合间，懂不懂我的话。如果说我在这里做，那么结果呢，人家就是说，哎呀，他不好好工作，而又讲到另外一个人真的是懒惰的人，哦，他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把我的事情都加到他头上去了，你看看你那个时候怎么想呢？你就能够检查出来，这就是风吹雨淋水冲了。你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你这个工程是倒塌的还是空城很存留得住。哦，感谢主，都好，他讲他是他就是他了嘛，又怎么样啊。好，感谢主，那这个对到了，那你最后做对了。你如果是凭肉体的话，你第一句又是我做的这么辛苦，你还这么讲我啊，懂不懂我的意思。不，那个不要到将来到基督台前了，今天工程就倒塌了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而且凭自己所做的，在肉体中行事，不是随圣灵行事的话，我们是赤身肉体的。什么？我们以后会讲什么叫做义啊？圣徒蒙恩的穿光面洁白细麻衣，我们怎么能够有细麻衣啊？律法的意思成就在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身上。你做了半天，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管你平安不平安，和谐不和谐，我就是要做就是做，你们反对我都是不对的话，你都产生不和谐的话，你这个哪里是义心啊？你没有义心，你将来你的礼服在哪里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新生命课程，我经过了自己的挣扎捆绑几十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失败，我仰望感谢神对我的恩典和怜悯，终于让我坎坎坷坷的跌跌冲冲的，也受了很多弟兄姊妹前辈们的教导，很多我总结很多大家的失败，有大家好像有一些好像怎么走这条路总会走不通，慢慢的圣灵在这里把它总结出来，走靠顺圣灵而行的路，不能在肉体中行事。我在中学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打麻雀，就是说麻雀是害虫，害鸟，所以要把它打掉。好，怎么打？我记得清清楚楚的，大家拿了一个面盆，或者打了一个绷筋，反正或者一个钢筋锅子，总会咚咚咚会响的了，就拿一个棒头的，就咚咚咚咚咚打了，那麻雀就一直飞，飞到它中风了，脑溢血了，咚一下掉下来死了，它是这样的。我总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一棵很高很高的树，有一个麻雀停在那里，你怎么打它也不动，它都不动，一直不动不动，结果到最后人家气得要命，好像麻雀都打光了嘛，就剩下这么一个，好像当然不见得只剩下一个，只是说在我们的眼界里面只剩下一个，因此大家就爬上去，梯子啊弄着爬上去，爬到上面，爬到那里它就飞掉了，你能够看见一种安息的光景吗？我们今天要注意，撒旦要用凭我们肉体形式，要让我们要攻攻攻攻攻攻攻攻，让你一天到晚跑，跑跑跑到最后叫你掉下山，让你一个人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哦，那个时候别人讲讲你也心灰意冷，自己生病也心灰意冷。我为主做这么多事，神怎么还让我生病啊？其实这还是神的恩典哦，叫你停一下。所以在肉体中行事，是撒旦从外面来的攻击当中很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轻看这个，因为这个很难很难拆穿的诡计。而因为人家都看你这么爱主嘛， 对不对？好，你为主做这么多嘛，其实我这么多年就是为什么我的旧心情不容易脱去啊，弟兄姊妹都包容我呀，他做这么多嘛，这个人的软弱嘛，他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，你可以原谅我，我谢谢弟兄姊妹对我的包容和原谅，但是我在基督台前非常的羞惭，我将要成为赤身露体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魔鬼的诡计，从外面来的诡计啊，魔鬼有从外面来的，从里面来的。外面的诡计我们就是讲到吼叫的狮子，光明的天使。光明天使我特别要指出，在肉体中行事，在肉体中爱主，在肉体，你请我们以后都要讲，我们属肉体的人是不能讨神的喜悦，是与神为仇。我们在肉体中行事是被咒诅的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自己骗自己也骗了很多年了，我以为我爱主，你说我是假的，我倒不是假的，我是真的爱主。但是问题你知道，你路走错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不喜悦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神要你走的路。所以撒旦就借着肉体中行事来引诱我们与基督。肉体中行事，你看见吗？忙着自己不祷告了，也没灵修了，对不对啊？拼命的做，拼命的做，结果不祷告也不灵修了。我哪里有时间灵修啊？我在外面去探访都来不及了，我要去讲道都来不及，我哪里有时间灵修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念背诵经文。
彼得前书五章七到九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不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
好，你想读你欢喜哪一句啊？
如同吼叫的狮子
啊。好，
还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
是的，你不要看人，你不要看这个，不要看那个，就是仰望耶稣。耶稣创信心创始，是他让我得救重生，他也是成终，他会让我们走到路的尽头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主。魔鬼在加勒山上早就失败了，主啊，但是他还会像吼叫狮子，或者像光明的天使哦，在这里引诱来欺骗我们。主啊，大约借着今天的学习哦，主啊，你给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有一个顺服的心智，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本来受苦就是应该的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主，让我们跟着基督和羊群的脚踪往前行。圣灵，求你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阿们。